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大家刷新一下美股收盘的一些指数情况，同时呢，为大家带来一些科技新闻啊。咱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今天呢是8月13号周四，美股呢道指是上涨了69.72点，涨幅为0.13%，报于53839.99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214.54点，涨幅为0.81%，报于26803.03点。S&P500指数上涨了50.49点，涨幅呢为0.46%。报于7798.99点，费半指数上涨56.62，涨幅为0.46%，报于12456点。美国七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就是 PPI 意外的持平，进一步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九月份升息的一个忧虑，所以呢，国际油价今天也下跌了，然后美股周四就全面收红了。油价的回落呢，为股市提供了一些支撑吧。交易员在美伊战争持续之际，评估原油需求减弱的影响。布兰特原油期货今天是下跌了超过2%，收于每桶87.07。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同样下挫了超过2%，收于每桶81.25美元，是个好消息。那么再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呢 ，Meta 是涨了2.78%，收于594；亚马逊跌了0.8%，收于265.15；苹果涨了1%，收于305.03；微软今天涨了0.9%，报于497；Alphabet 今天呢是涨了0.46%，报于344.04；特斯拉今天涨3.8%。报于339.7，英伟达今天涨了0.54%，报于225.43，英特尔今天涨了3.58%，收于104.61。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记忆体股表现。今天闪迪是狂涨了13.7%，收于每股1528.11美元。公司预估呢，2028到2030的财年营收将以每年15%到19%的速度增长，那调整后毛利率可以稳定在约80%，并且承诺要将投资后的多余资金全数的回馈给股东，缓解市场对记忆体供应的回升、价格以及利润率下滑的一个疑虑。所以今天闪迪的涨势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而 Netflix 今天也是净扬了5.43%，到了每股78.24。亿万富豪艾克曼旗下的番禺广场资本管理公司揭露重新买进了 Netflix 的持股，然后激励了市场的买家再继续的涌入。思科的股价呢，今天是跌了8%哦，降到了每股113.47。尽管最新一季的营收获利是优于市场预期的，但是它的财报内容没有满足投资人的高期待，也成为了拖累道指指数的一个主要的个股。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离岸人民币方面，周四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呢是报6.744元，较周三的纽约尾盘是跌了14个点。今天的黄金跌了1.34%，报于4350.2美元每盎司，现货的白银跌1.43%，报于64.42美元每盎司。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两条科技方面资讯啊。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科技媒体和线上报纸 TechCrunch 网站呢，周三的一个消息说，亚马逊旗下的直播平台叫 Twitch 近日宣布将默认使用主播频道内容训练亚马逊的生成式的 AI 模型。创作者呢需要手动关闭设置才能退出。由于直播内容包含着主播的视频和声音的素材，这一个决定呢迅速地引发了社区的反对。不少主播啊担心自己的内容可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用于 AI 的训练。那么Twitch的负责人在官方直播中声明，如果采取主动同意的模式，可能没有创作者愿意加入了。Twitch同时承认，目前并不清楚亚马逊此前是否已经使用过相关的内容进行他们的 AI 模型训练了。平台表示，推出退出选项是对社区反对声音的一个回应。目前呢，主播可以在频道设置安全与隐私选项中关闭生成式 AI 训练。这次的争议呢，也再次凸显了 AI 发展和创作者权益之间的矛盾，也引发了外界对内容授权、用户知情权以及平台责任的关切。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昨天谷歌的一个发布会。谷歌周三在纽约举行了 Made by Google 2026的发布会，正式推出了它的 Pixel 11系列以及 Pixel 11 Pro、 A Fold 折叠屏手机以及 Pixel Watch 5，还有呢 Pixel Tag。 其中呢 Pixel 11售价899美元起， Pixel 11 Pro Fold 售价是1899美元起。这次的发布会呢，重点展示了谷歌在 AI 方面的新功能。 Pixel 的手机搭载新一代的叫做 Tensor G6 处理器，并且加入了 Gemini 的相关功能，包括可能将美国手语转换为文字和语音的实时翻译，以及能够根据语音指令自动修改短信内容的 Rambler 功能。此外呢，还有一个叫 Magic Computer， 还可以利用 AI 从视频中挑选精彩瞬间来生成照片。而 Pixel Watch 5呢，它则推出了一个 Health Guardian 健康功能，可以监测胰岛素抵抗趋势、血压趋势，并且具备呼吸紧急情况的检测功能。谷歌还强调，它的 Pixel 手机提供垃圾信息的提醒，并且承诺呢会持续提供7年的软件和安全的更新。此次发布会是由美国的喜剧演员叫做特雷弗诺亚主持的，谷歌进一步展示了 AI 和硬件融合的发展方向。听众朋友好，这里是为大家直播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这个时段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湾区和本地的新闻。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三里安州附近发生的今天早上的一个地震啊。周四的上午，湾区呢发生了一个小的地震，震中位于三里安州以北约2.4英里处，多地呢都有明显的震感。美国地质调查局最新测定的震级为4.1级，随后下调到了3.9级和3.8级，震源深度约为3.1英里。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上午8:30左右，包括旧金山、奥克兰、核桃西、阿拉米达以及马丁内斯等湾区的多地都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或者是财产损失的报告。地震发生之后啊，湾区捷运 BART 一度降低了列车的速度，也对轨道进行了安全的检查。检查在上午的9:08左右完成，列车随后呢就恢复了正常速度行驶，但是全线仍然可能出现最长约20分钟的延误。地震发生之后，又发生了一连串的余震，其中两次震级分别为3.0级和2.8级，发生的时间均在上午的9:07左右。这里呢，特别想在听众朋友中做一个调查哦，今天早上您感觉到湾区震了一下吗？您有体感的话，您扣一哦；完全没发现，您扣个二到9619611，我们看看有多少听众朋友有感觉。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圣何西4500名市政府的员工投票决定是否罢工的消息。圣何西的两个大型的工会，约4500名市政府的员工，本周举行了投票，决定是否授权罢工。相关的工会和市政府已经谈判了约6个月了，但双方呢在薪资和人工智能 AI 使用等问题上仍没有达成协议。工会表示，市政府最新的方案是在未来的3年每年加薪3%，但是员工认为涨幅赶不上通货膨胀以及房租、托儿等生活成本的上涨。除了薪资之外呢，工会还要求市政府要制定 AI 的使用规范，希望避免未来因为 AI 应用导致裁员或者是减少人员的编制。如果这些员工最终罢工，可能会影响多项的市政服务，包括图书馆关闭、社区中心取消课后及长者的活动。参与人员还包括市动物照护中心的兽医及其他员工，以及圣何西国际机场部分工作人员。这次的投票将在本周五晚间截止，结果预计会在下周一的上午公布。圣何西市长马汉表示，市政府必须在财政能力范围内提供加薪，同时要维持重要的公共服务。刚刚有两位听众朋友和我们上线互动了，手机尾号5348的朋友他扣了1，他说他感觉到了地震，还有一位手机尾号0536的朋友扣了2，他没有感觉。那艾琳也是扣2的，我也没有感觉，因为那个时间我还在睡觉。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美国移民执法的最新动态以及出行的风险提示。近日呢，根据多名移民律师和媒体的报道，美国的移民暨海关执法局 ICE 正在全美各大机场大幅加强执法力度，目标呢已经从国际航班扩展到了国内的航班。多名持有带庇护申请的以及工作许可的无犯罪记录的华人也在出行的时候被捕了。根据律师的介绍，日前呢，南加州一行6人原本计划从洛杉矶国际机场搭乘美国的国内航班前往外州开会并且度假，其中2个人拥有公民或绿卡的身份，另外4个人则是政治庇护申请的，正在审理当中，但是他们持有有效的公卡，而且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在准备登机时呢，这4个持待审身份的华人就被 ICE 的执法人员突然带走并且移送拘留所了。除了洛杉矶国际机场之外呢，近期包括安大略机场在内的南加州以及全美至少15个主要的机场都出现了类似的执法行动。报道指出这波执法规模的扩张核心在于运输安全管理局，就是 TSA 和 ICE 呢达成了安全旅客数据共享协议，那 ICE 就可以提前的获取国内航班乘客的身份数据进行比对和筛查。一名律师表示执法的重点已经不限于有犯罪记录的人员了，许多他是持着合法待申请，然后原以为在境内乘坐国内航班安全无误的这些待审核的移民吧，也成为了重点的稽查对象了。律师提醒大家，非常时期要减少远行，提前做好一些应对的预案。那面对现在 ICE 更加严峻执法的规程吧，法律界人士就温馨地提醒说，谨慎安排远行，特别是那些处于政治庇护或者其他移民身份审核期间的人士，在当前这样一个严查的情况下，要尽量地减少不必要的跨州远行或者是乘坐飞机。第二个呢，就是提醒大家切勿违反法律，严格地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绝不要触碰任何法律的红线。第三个就是，如果您一定得出行，建议大家结伴出行，并且呢要留存联络方式，尽量要将个人的信息和紧急联系人以及你的律师提前的对接好，以便呢在突发情况下第一时间能够获得相关的法律援助。 也希望咱们各位华人奔走相告一下啊，特别是目前还在等待身份的这些华人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消息呢也是温馨的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派拉蒙天舞集团啊，这个是美国大型的媒体巨头的一个最新并购风波。在耗资111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后，跨国的媒体巨头派拉蒙天舞正在面临来自加州以及其他11个州严峻的反垄断诉讼。面对日益沉重的监管压力，派拉蒙呢现在正在考虑成为下一家将总部及运营中心撤出加州的知名企业。据悉呢，加州等12个州的总检察长都认为，派拉蒙在合并华纳兄弟后，将在新闻、娱乐、体育媒体产业中获得过大的掌控权，并于近期发起了阻止合并的诉讼。目前呢，双方已经暂停了合并的进程，并且呢，等待法院在明年的审理裁决。但是呢，面对了诉讼带来的这些不确定性，派拉蒙的首席法务官也表示，企业对股东负有责任，必须要评估最有利的商业环境了。消息人士透露，派拉蒙的董事会呢已经批准，最早呢在今年的10月份起，分阶段的将总部及岗位迁出加州。目前的候选地点有德克萨斯州、乔治亚州以及田纳西州。对此呢，加州的总检察长邦塔在社交媒体上回应，将撤出加州作为诉讼筹码的做法无异于威胁。除了市场竞争的考量，这场并购战的背后的政治和新闻舆论的一个主导权也成为了博弈关键了。反对者就是担忧收购可能会影响华纳旗下 CNN 等主流媒体的编辑独立性。派拉蒙的董事长艾里森他就公开否认了有关干预新闻编辑部观点的指控，强调合并啊将为加州及全美带来就业和协同的效益。还有资本市场呢，目前是持观望态度的，因为受到监管不确定性以及传统电视业务在逐渐萎缩的影响，派拉蒙其实今年的股价呢并不太好啊，已经下跌了超过28%了。分析师就指出，公司未来能否顺利的完成合并，并且实现预期的收益，将是重塑市场信心的关键。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南加州的环球影城的消息。因为附近的居民抱怨环球影城新推出的《速度与激情》云霄飞车传出大量的尖叫声，好莱坞的环球影城计划要增设一个隔音屏障，希望呢可以降低噪声。根据城市新闻社的报道，洛杉矶市议员阿德林·纳扎里安本周在 Instagram 上透露了这个消息。他表示啊，影城正在处理附近托鲁卡湖居民的担忧。这些居民呢抱怨说，体验速度与激情、好莱坞漂移、云霄飞车的乘客，他们发出大量的尖叫声，已经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了。所以呢，纳扎里安写道，虽然最近的噪音测试符合影城的要求，但他们将增设2道隔音屏障以协助降低噪音，预计工程将于下月初完成。他表示，环球影城的官员呢，最终将举行社区的会议，听取居民的意见。纳扎里安也敦促仍有疑虑的居民可以致电影城的社区热线，就是818-622-2995。这座备受期待的云霄飞车目前仍处于测试的阶段，最初在没有乘客的情况下运行，当时呢并没有接到任何的投诉，但是环球影城开始允许乘客搭乘之后，噪音就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托鲁卡湖的居民表示，享受游乐设施带来的刺激感的乘客持续地发出各种各样的尖叫声啊。影城官员在一个社区网站上就表示，这项游乐设施在建造过程中精心采用了降噪的技术，并且已经考虑到了其他的措施，尽量的减少对社区的声音影响，意在最大限度的降低车辆行驶时产生的声音。轨道附近呢也设置了一系列总长超过900英尺的隔音墙。此外，轨道的环形部分还设有2个半圆管式的隔音屏障。 这项游乐设施是以广受欢迎的《速度与激情》电影为蓝本的，云霄飞车仿照电影中的车辆设计，能够360度的旋转，以模拟赛车在赛车过程中漂移时的那个感觉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人去玩过的，玩过的朋友扣个一啊，然后您觉得玩的时候噪音大不大呢？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各位在听节目的朋友。接下来呢，咱们关注几条民生方面的资讯。第一个呢，就是哪些违禁品在美国搭机的时候可以面临罚款呢？其实有的时候一丝看似无害的家用品都是属于美国的运输安全管理局，就是 TSA 禁止随身携带或者是行李托运的范畴。如果旅客试图携带违禁品来通过安检的话，根据 TSA 的民事处罚规定，每项违例每人呢可能最高要面临着17000多美元的民事罚款。以下呢就是美国机场安检规定的要点以及常见的违禁品的分类，我们和大家呢详细的说一说。首先呢，锂电池和易燃的加热产品，像无线的卷发棒啊，电子烟以及移动电源，就是咱们说的充电宝，因为呢有过热起火或者爆炸风险，仅限您随身携带，是严禁托运的。重型与潜在危险的物品，比如说保龄球瓶、铸铁的厨具、长度超过7英寸的螺丝刀以及带刀片的把酒瓶塞器，就是开瓶器，严禁随身携带，仅能托运。还有一些液体方面的，比如说一般随身液体上限是3.4盎司，也就是我们100毫升，但是呢母乳、婴幼儿配方奶、幼儿食品以及配套的保冷袋被列为医疗必需液体，不受这个3.4盎司的限制，只需要在安检时主动的告知安检人员，并单独取出扫描即可。那另一款呢是三星的手机，就是三星的盖世 Note 7，因为以往呢出现过重大的电池安全事故，所以至今依然全面的禁止登机，您就别把这个手机带上飞机了。还有呢，就是旅客依法有权拒绝接受人脸识别和全身扫描，可要求改为传统的身份核验和人工搜查。那这几个要点呢，就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其实常规的可能大家都有概念啊，但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什么保龄球瓶啊、铸铁的厨具呀、长度超过7英寸的螺丝刀啊，以及带刀片的开瓶器呀，这种呢，我们就注意一下。这些是严禁您随身携带的，必须得托运。婴幼儿的配方奶、母乳和幼儿食品、保冷袋，这些叫做医疗必需液体，那它呢就不需要接受3.4盎司，也就是100毫升的限制。这个呢也请各位家里有小孩的朋友知情一下。同时呢，你有三星的 Note 7的朋友，你这个手机就不要在坐飞机的时候带着了，因为不管是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都不行。同样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我要和大家再盘点一下，比如说叫泡沫的玩具剑，这个东西呢是禁止随身携带的，仅限托运。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有一些外观仿制武器的玩具或者是收藏品，他想携带一下，必须装在您的行李箱里。还有叫凝胶型的蜡烛，也是禁止随身携带的，仅限托运。有的人说我想带个水晶球啊，它里面有液体，那这个水晶球因为里面有液体了，所以呢，它也是受到液体限制范畴的。如果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不清楚自己的东西啊是不是符合要求的，在出发打包前呢，可以前往 TSA 的官网，然后你搜索 What can I bring?就是我能带什么这个工具，输入物品的名称，然后提前确认最新的随身和托运规范就可以了。 接下来关注一下阿富汗的240万女童无法上中学的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8月11号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评估报告。报告中指出呢，在塔利班重新掌权5年后，阿富汗啊依然是全球唯一正式禁止女孩和女性接受中学及高等教育的国家。数据显示呢，截至2026年，估计呢已经有240万名的阿富汗女孩无法进入中学求学了。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表示，现行的限制政策正在迅速地抹平阿富汗过去20年间在扩大教育机会方面取得的进展。在2021年之前，阿富汗呢曾经有将近1000万名的女孩就读中学，而如今这一通道正在被切断，而且呢，就是随着相关的管理条件的加剧啊，师资短缺也正在加剧，禁止女教师教授男学生的规定也加剧了全国教师范围的短缺。根据预测，到了2030年，阿富汗合格的女教师的缺口可能会超过1.1万人。那么目前阿富汗还有超过200万名的小学适龄儿童是失学的状态，超过90%的10岁儿童无法阅读简单的文本，全国的识字率仅约37%。那么不让女孩读书，它也有长远的连锁反应和经济社会的损失。除了直接影响个人的受教育权之外，女性教育的禁令也将带来深远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根据相关的数据估算，如果这个限制在持续的当中，未来呢可能会导致约60万名女性被迫的退出劳动力市场，因为不识字也没有文化，造成数10亿美元的潜在累计的经济损失。目前呢，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合作伙伴正在通过一些社区的教育、识字以及技能培训等替代项目，为当地的女性以及女童提供基本的学习支持。但是官方强调啊，这些临时项目无法替代正规的学校教育，并且呢，再次呼吁社会、全球以及有条件的国家要进行相关的倡议，立即无条件的恢复阿富汗女孩和女性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对这个新闻您怎么看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考古的话题。大家想象一下，在没有纸笔的6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开始玩几何了吗？最近呢，一项研究可能会颠覆大家的认知。一项发表在权威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上面的最新研究显示啊，考古学家在南部的非洲出土了鸵鸟蛋壳的碎片上，发现了大量重复刻制的平行线、直角以及网格等规律的图案。这项发现证实了6万年前的古人类已经具备了辨别和运用几何图形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是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的研究团队的成果，他们呢对来自南非和纳米比亚多处遗址的112块鸵鸟蛋的碎片进行了几何的统计分析。这些蛋壳呢，在当时很可能他们研究啊是觉得是被当作盛水的容器在使用的。结果呢，这个分析结果令人赞叹，超过80%的刻纹组合都展现出了固定的空间规律，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接近90度的直角以及平行线。那除了这个直角和平行线之外，还有一些复杂的图形特征，比如有交叉线、网格，还有菱形的图案，呈现出旋转、平移以及嵌套，就是大图案包裹小图案这种相对应的高级几何关系。研究人员指出说，雕刻者在下刀前呢，他可不是随便画的，他已经规划好了整体的布局，绝不是即兴的涂鸦。 研究团队就分析啊，遵循抽象原则，将简单的线条组合成复杂的图形，是人类特有的重要思维。而六万年前的古人类在鸵鸟蛋壳上展现出的几何创作和规律的排列，不仅反映了当时人类就是已经有视觉空间规划能力了，也展现出了当时的人他已经有抽象思维的早期萌芽了。那么这种将思想符号化的能力绵延了数千年，最终演化出了后来的艺术装饰啊、符号乃至文字。但是啊，六万年前，其实呢，这个很多都被科学界视为叫做史前文明了，对吧？那看来呢，人类对空间和几何美的探索，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还要悠久的多了。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娱乐圈的动态。首先呢，咱们关注一下今天上映的一个恐龙大片啊，叫做《橡树街末日》，由伊万·麦克格雷格以及安妮·海瑟薇主演的全新科幻冒险大片《橡树街末日》，英文名字叫呢《The End of Oak Street》，今天呢是北美首映了。在之前举行的叫做内部人士的观影首映式上，首播的观众和影评人反馈是非常好的，很多媒体和网友盛赞这个片子疯狂、刺激、高能，兼具惊悚感和真挚情感的电影，或许是今年暑期档最令人惊喜的黑马巨制。这个电影讲了什么故事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极其狂野的故事设定啊，讲的就是一个神秘的宇宙事件撕裂了一个宁静的叫做橡树街这个社区的宁静，整个社区呢就被意外传送到了恐龙统治地球的远古时代，就是穿越时空的那种设定啊。主人公一家人呢突然间就置身到了侏罗纪和白垩纪的史前霸主包围之中，大家想一想，这个街区啊到处都是恐龙啊，然后人类呢成为了恐龙嘴中的猎物和食物，橡树街的居民怎么样去硬核自救呢？大概讲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求生故事啊。在剧中呢，伊万·麦克格雷格饰演丈夫，他呢挺身保护家人，而安妮·海瑟薇则饰演他的妻子，也是展现出了硬核的战斗力啊，甚至呢他用霰弹枪正面硬刚恐龙，那个场面是热血又让人觉得特别的惊心动魄。首映之后，该片的口碑是狂飙的，也有很多知名的影评人和业内人士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甚至有人说啊，这个已经超越了当年的《侏罗纪公园》了，也是近几十年来最具娱乐性的恐龙电影，将刺激体验拉到了极限，充满了酣畅淋漓的视觉感。同样呢，电影在展现出对抗和爆笑节奏的同时，也有真挚的家庭情感和伤痛体验融入其中，很多人都说情感层次非常的丰富啊，绝对是今年暑期值得期待的一部片子。那当然了，剧中的主演亲情投入也获得了很多的点赞，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亲临影院迎接这场史前的冒险吧，今天已经在北美上映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香港知名歌手陈慧琳。日前呢，53岁的香港乐坛天后陈慧琳在中国大陆举办了世界巡回演唱会时，在场外呢遭遇了大批人群的强行推搡和围堵，现场的秩序是一度失控啊，也让向来淡定的她大惊失色，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根据现场网民分享的视频显示，陈慧琳当时在演唱会结束后准备离场，一走出门口呢便被乌泱泱的人群紧密的包围了，随着手持手机拍摄的人群不断的向他涌入啊，往前拥挤，陈慧琳一度是寸步难行，然后神情紧张的愣在原地了。 根据知情者透露说，这次严重的围堵啊，除了有热情的歌迷之外，大部分是追求流量的自媒体博主，还有一些代拍人员。这并非陈慧琳首次遭遇类似的惊吓了。早在今年的三月份，她在中国的江苏盐城演出之后，就曾经被一名情绪激动的男粉丝堵在了电梯的角落。当时呢，陈慧琳也是展现出了超高的情商，冷静地安抚对方，要就是冷静冷静，并且呢配合合影化解了这场危机。尽管这场风波呢也让人惊魂未定，从另一个侧面啊证实了陈慧琳至今在内地依然保持着超高的人气，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她的。自从上世纪90年代凭借《记事本》《花花宇宙》等经典的歌曲走红以来，陈慧琳她横跨了歌坛、影坛以及广告圈，也始终保持着健康良好的公众形象。不仅呢她有很多的代表作，也多年来在华语乐坛保持着强劲的号召招力，同时呢，她也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和丈夫刘建浩相恋多年，并且结婚，生育了两个孩子，家庭生活也十分的幸福。并且呀，陈慧琳呢，她也有极强的吸金力啊。她不仅仅呢是擅长于物业和艺术品的投资，那她自己呢也有身家过亿的资产。她曾经幽默地表示，不敢细数她的身家，怕数完了忍不住花光啊。也展现了这个女明星可爱率真的一面。但是呢，还是提醒追星需要理性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在表达对艺人喜爱的同时，也要尊重艺人的空间，共同维持好演唱会的秩序啊。